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丙午年到乙卯年，共十年。孝商皇帝延平元年丙午，公元106年春季正月辛卯日，任命太尉张宇为太傅，司徒徐房为太尉、参录尚书事。太后因为皇帝尚在襁褓，想让重臣住在宫中，于是诏令张宇住在宫中，每五天回一次府地，每次朝见特别赞礼，与三公不同席，封皇帝的哥哥刘胜为平原王。癸卯日，任命光禄勋梁伟为司徒。三月甲申日，将孝和皇帝安葬在圣陵，庙号为穆宗。丙戌日，清河王刘庆、济北王刘寿、河间王刘开、常山王刘璋开始前往封国。太后特别对刘庆施加特殊礼遇。刘庆的儿子刘祜13岁，太后因为皇帝年幼体弱，长远考虑以防不测，留下刘祜和他的嫡母耿姬住在清河王府。耿姬是耿况的曾孙女，刘祜的母亲是前为左姬。夏季四月，鲜卑侵犯渔阳，渔阳太守张显率领数百人出塞追击，兵马怨言受劝谏说，前方道路险阻，贼军形势难以预测，应该暂且扎营，先派轻骑侦察。张显意志很坚决，发怒要斩杀延寿，于是进军，遭遇敌军埋伏，士兵全部逃走，只有延寿力战，身受十多处伤，亲手杀死数人而死。主簿魏福、公曹徐贤都自行奔赴张显，一起战死在阵中。丙寅日，任命虎贲中郎将邓志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邓志的弟弟黄门侍郎邓亏为虎贲中郎将，邓弘、邓昌都为侍中。司空陈宠去世。五月辛卯日，大赦天下。壬辰日，河东原县山崩。六月丁未日，任命太常尹勤为司空。37个郡国发生水灾。几位日，太后下诏减少太官、导官、上方、内属的各种服饰、真善、华丽难制之物，除非供应灵妙，稻粱米不得精挑细选，早晚只有一肉一饭。原先太官、汤官每年开支将近20000万，从此削减至数千万。郡国进贡的物品也都减少一半以上，全部卖掉上林苑的鹰犬。李公别管储存的粮食、新炭全部命令减省。丁卯日，下诏遣散掖庭工人以及被没入的宗室子女，全部成为平民。秋季七月庚寅日，敕令司隶校尉、部刺史说，近来郡国或有水灾，妨害秋收，朝廷自我责备，忧惧惶恐。而郡国想要获得丰年虚世的赞誉，于是隐瞒灾害，多报垦田，不统计流亡人口，竞相增加户口，掩盖盗贼，使奸恶之人不受惩罚，任用官员不按次序，选举不当，贪婪苛刻，惨毒波及平民。刺史低头塞耳，阿父私情，结党营私，不畏上天，不愧对人，宽待之恩不可多次依赖，从今以后将追究处罚。二千担掌吏各自要核实所伤害的情况，据此免除田租和草料。八月辛卯日，皇帝驾崩。癸丑日，停灵在崇德前殿。太后与哥哥车骑将军邓志、虎贲中郎将邓亏等在宫中决策，当夜派邓志持节用王亲盖车迎接清河王的儿子刘祜，在殿中斋戒。皇太后亲临崇德殿，百官都穿吉服陪位，引拜刘祜为长安侯，于是下诏以刘祜为孝和皇帝的继承人，又做册命。有关官员读完册书后，太尉奉上玉玺受戴，即皇帝位，太后仍然临朝听政。下诏告知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说，每当阅览前代，外戚宾客扰乱公事，成为百姓祸患，其过错在于执法懈怠，不立即施行惩罚的缘故。如今车骑将军邓志等人虽然心怀恭敬顺从之志，但宗族广大，姻亲不少，宾客奸猾，多触犯禁令，要明确加以检查约束，不要互相包容庇护，从此亲属犯罪没有宽待。九月，六州发生大水。丙寅日，将孝商皇帝安葬在康陵。因为接连遭遇大丧，百姓苦于劳役，陵墓中的秘藏及各项工程都减省约十分之一。乙亥日，陈留陨石坠落。下诏任命北地人梁勤为西域副校尉。梁勤行至河西，正逢西域各国反叛， 在疏勒宫打都护任尚。任尚上书求救，下诏命梁禽率领河西四郡的羌、胡五千骑兵急速前往。梁禽还没到，任尚已经解围，下诏征任尚回朝，任命骑都尉段喜为都护，西域长史赵伯为骑都尉。段喜、赵伯守他前程，城小，梁禽认为不可固守，于是欺诈劝说秋次王白霸想进入共同保卫其城。白霸答应，利民坚决劝谏，白霸不听。梁禽进入后，派将领急速迎接段喜、赵伯，合兵八九千人。秋次利民都背叛他们的王，而与温宿、估墨数万兵反叛，共同围城。梁禽等出战，大破敌军。连续交战数月，胡人败逃，乘胜追击，共斩首一万多级，俘获数千人，秋辞才安定。冬季十月，四周发生大水，下冰雹。清河孝王刘庆病重，上书请求葬在樊卓送贵人墓旁。十二月甲子日，王去世。已有日，取消鱼龙漫筵戏。尚书郎南阳人樊准因为如风日渐衰落，尚书说：“臣听说君主不可以不学习。”光武皇帝受命中兴，东西征伐，无暇安居，然而仍放下武器，讲求一文，挺马论说道理。孝明皇帝日理万机，无不精心，却垂爱古典，留意经义，每次举行享设礼完毕，端正坐姿亲自讲解，众儒生一起听讲，四方欢心。又征召很多名儒安置在朝廷，每次宴会就论辩切磋，共同寻求治国教化。七门、羽林等披甲武士都通晓孝经，教化从圣上自身开始，流传到蛮荒之地，所以议论者每每称赞盛世，都说是永平年间。如今学者更少，远方尤其严重，博士倚着坐席不讲解，儒者竞相谈论浮华艳丽，忘记忠诚直言，习于谄谀之词。臣愚以为应该颁发明确诏令，广泛寻求隐居的贤才，优待禁用儒雅之士，以等待圣上讲席的时机。太后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公卿中二千担各举荐隐士大儒，务必选取高尚品行，以激励后进，精选博士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选。汉孝安皇帝上。孝商皇帝永初元年，丁未，公元107年春季正月癸酉朔日，大赦天下，蜀郡边境外羌人归附。二月丁卯日，从清河国分出，封皇帝的弟弟刘长保为广川王。庚午日，司徒梁伟去世。三月癸酉日，发生日食。己卯日，永昌边境外交剿种夷人陆类等全族归附。甲申日，将清河孝王安葬在广丘，司空宗正监督丧事，礼仪比照东海公王。自从和帝丧事以来，邓志兄弟常住在宫中，邓志不想长久在内，接连请求回府地，太后允许。夏季四月，封太傅张宇、太尉徐房、司空尹晴、车骑将军邓志、城门校尉邓亏、虎贲中郎将邓弘、黄门郎邓昌都为列侯，食邑各万户，邓志因定策之功增三千户。邓志和朱棣辞让未获准，于是逃避使者，辗转来到宫阙，上书自陈，打五六次才被允许。五月甲戌日，任命长乐卫尉鲁公为司徒。鲁公上言旧制，立秋才施行轻刑，从永元十五年以来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因此在盛夏征召农民拘禁对质拷问，拖延不停，上逆时气，下伤农业。按月令孟夏断薄刑，是说轻罪已经查清，不想让长久拘禁，所以及时判决。臣愚以为如今的孟夏制度可以从此令判决越案考核都以立秋为断。又上奏孝章皇帝想助三政之危，制定律令判决刑狱都在冬至之前。小吏不与国家同心者，往往进入十一月得到死罪囚犯，不问屈直便即处死，即使有一罪也不再审理纠正，可以令死刑之条全部到冬月才判决，朝廷都听从。丁丑日，下诏封北海王刘穆的孙子寿光侯刘普为北海王。九真边境外夜郎蛮夷举地归附。西域都护段喜等虽然保住秋辞，但道路隔绝，文书不通。公卿议论者认为西域阻隔遥远，多次有背叛，历事屯田，费用没有止境。 六月壬戌日，撤除西域都护，派其都尉王弘征发关中兵，迎接段喜及梁秦、赵伯、伊吾卢、柳中、屯田立誓而回。当初稍当羌豪帅东浩的儿子麻奴随父亲来降，住在安定。当时各降羌分散在郡县，都被利民豪强一使积久仇怨。等到王弘西迎段喜征发京城陇西，汉阳羌人数百千计一同前往，郡县催促遣发。众羌害怕远征不回，行到酒泉多有逃散叛离，各郡分别发兵拦截，有的摧毁他们的庐舍。于是乐姐、当间大豪帅东岸等更加惊恐，同时奔逃溃散。麻奴兄弟因此与同族人一起西出边塞，先陵别种、滇陵与中羌各部大肆抢掠，切断陇道。当时羌人归附已久，不再有兵器甲胄，有的手持竹竿木枝代替戈矛，有的背负木板暗机当作盾牌，有的执铜镜象征兵器，郡县畏惧软弱不能制服。丁卯日，赦免各羌人相连结谋叛逆者的罪。秋季九月五日，太尉徐房因灾疫贼寇被撤免，三公因灾疫被免职，从徐房开始。辛未日，司空尹勤因水雨漂流被撤免。众长统昌言说，光武皇帝愤恨数代失去权柄，恼怒强臣篡夺天命，矫枉过正，正事不委任下属，虽然设置三公，事权归尚书台。从此以来，三公的职务只是充数而已。然而政务有治理不当，仍然加以谴责，而权力转移到外戚之家，宠幸被进袭宦官，亲近他们的党类，任用他们的私人，内充京师，外部各郡，颠倒咸鱼，交易选举，疲弱奴钝者守禁，贪婪残暴者治民，扰乱百姓，激怒四夷，招致背叛离乱，祸乱离散，疾苦丛生，怨气并发，阴阳不和，日月星辰亏损，怪异多次出现，虫鸣吃庄稼，水旱成灾，这些都是外戚宦官之臣造成的，反而以册书责备三公，以至于处死免职，这真是令人呼叫苍天，嚎啕泣血的事啊。再者，终是选择三公，专务于亲慎谨慎，遵循常规的人，这不过是妇女的简述，乡里的寻常人罢了，怎么足以居此高位呢？形势已经是那样，选拔又是这样，而希望三公对国家有勋劳，对百姓有成绩，不也太遥远了吗？从前文帝对邓通可以说是极爱，但仍然能施展申屠家的意志，如此被任用，又何必担心身边小臣呢？至于进士、外戚、宦官，请托不能行，心意不满足，立刻能陷任于不测之祸，怎么能够弹劾纠正呢？从前责任重而责备轻，如今责任轻而责备重，光武帝剥夺三公的权重要职，至今更加严重，不给后党权力，几代不能实行，大概是亲疏形式不同啊。如今君主如果真能专委三公，分任责成，而在位者害民，举用失贤，百姓不安，争讼不止，天地多变，人物多妖，然后才可以分担此罪啊。壬午日，下诏太仆、少府减少黄门鼓吹来补充羽林事，旧马不是皇帝日常所乘用的，都减半饲料，各种制造不是供宗庙园林所用的，都暂停。庚寅日，任命太傅张宇为太尉，太常周章为司空。大长秋正中，中常侍蔡伦等都凭借权势参与政事，周章多次进直言，太后不采纳。当初太后因平原王刘胜有重病，而贪图商帝幼小，养为自己的儿子，所以立他。等到商帝驾崩，群臣认为刘胜的病并非重病，心意都归向他。太后因为先前不利刘胜，恐怕以后有怨恨，于是迎立皇帝刘祜。周章因为众人心不归附，密谋关闭宫门，诛杀邓志兄弟及郑重、蔡伦，劫持尚书，在南宫废黜太后，封皇帝为远国王，而立平原王。事情泄露，冬季十一月丁亥日，周章自杀。戊子日，敕令司隶校尉、冀州和滨州二州刺史。百姓因谣言互相惊恐，抛弃旧居，老弱相携，穷困于道路，各自敕令所辖长吏亲自晓谕，如果想回原郡，在所在之处开具长席，不想回的不要强迫。十二月乙卯日，任命颍川太守张敏为司空，下诏命车骑将军邓志、 征西校尉任尚率领五营及各郡兵五万人屯驻汉阳，以防备羌人。这一年，18个郡国发生地震，41个郡国发生大水，28个郡国大风，下冰雹。鲜卑首领阎立阳到京城朝拜祝贺。邓太后赐给阎立阳王应寿红色马车和套着三匹马的车，命令他停留在乌桓校尉驻地宁城下面，开通与胡人的贸易市场，并修建了南北两个部族的质子馆。鲜卑的120个部落各自送来人质。孝商皇帝永初二年戊申，公元108年春季正月，邓至到达汉阳。各郡的军队还没有赶到，中羌几千人在蓟县以西击败了邓至的军队，杀死1000多人。梁秦返回，到达敦煌，接到诏书让他留下作为各军的支援。梁秦到达张掖，打败了各羌人部落10000多人，其中能逃脱的只有2/3。进军到姑臧，羌人首领300多人到梁秦处投降，梁秦安慰并小谕他们，将他们遣返回原地。御史中丞樊准因为各郡国连年发生水灾和旱灾，百姓大多饥饿困苦，上奏说请下令太官、上方、考公、上林池玉等官员切实裁减没有用处的物品。五府调减中都的官吏和京师的工匠。另外，遭受灾害的郡百姓凋敝残败，恐怕不是赈济所能供养得起的，虽然有名目，最终没有实效。可以依照征和元年旧历，派遣使者持节慰劳安抚特别困乏的百姓，迁徙安置到荆州、扬州的富裕郡县。现在虽然有西方屯兵的战役，应当先解决东方的急难。太后听从了他的建议，把公田全部给予平民，立即提拔樊准、和议郎吕仓一同代理光禄大夫。二月乙丑日，派遣樊准出使冀州，吕仓出使兖州，发放救济粮，流民都得以休养生息。夏季干旱。五月丙寅日，皇太后驾临洛阳寺和若卢监狱审查囚犯。洛阳有个囚犯，实际上没有杀人，却被拷打屈打成招，身体瘦弱，被抬着来见，害怕官吏不敢说话，将要离开时抬头好像想申诉。太后察觉到了，就叫他回来询问情况，完全弄清了冤屈实情，立即将洛阳县令逮捕下狱治罪。太后出行还没有回宫，及时雨就大降。六月，京城和40个郡国发生大水灾、大风、冰雹。秋季七月，金星进入北斗星区域。闰月辛丑日，广川王刘长保去世，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癸未日，蜀郡边塞以外的羌人全境归附。冬季，邓至派任尚及从事中郎河内人司马钧率领各郡军队与滇陵等几万人在平乡交战，任尚的军队大败，死了8000多人，羌人势力于是非常强大，朝廷不能控制。黄忠各县的粟米每时价值10000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而运输非常艰难。前任左校令河南人庞参先前犯法，被罚在若卢府苦役，让他的儿子庞俊上书说，现在西州流民骚动，而征调不断，水涝不能排出，地方不能恢复，加上大军被远戍拖累，农业劳动因为运输而荒废，资财因为蒸发而枯竭，田地不能开垦，庄稼不能收获，束手无策，困穷不堪，没有指望来年秋天，百姓力量用尽，不能再忍受。我愚昧地认为，万里运粮远赴羌戎地区，不如聚集军队休养兵众，等待他们疲惫。车骑将军邓至应该暂且整顿军队，留下征西校尉任尚，让他监督凉州市民迁居到三府，停止徭役以帮助农时，停止繁杂的赋税以增加他们的财物，让男子得以耕种，女子得以纺织，然后蓄养精锐，乘他们懈怠沮丧，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那么边民的仇可以报，败逃的耻辱可以雪了。奏书呈上，正好樊准上书推荐庞参，太后立即从囚徒中提拔庞参，召来任命为谒者，让他向西监督三府的各军屯田。11月辛酉日，下诏邓至回师，留下任尚驻守汉阳作为各军的节度，派遣使者迎接并任命邓至为大将军。邓至到后，派大鸿胪亲自迎接，中常侍到郊外慰劳，亲王、公主以下在道路旁等候，恩宠显赫，光辉震动京城和郊野。滇陵自称天子，在北地召集五都的参郎羌、上郡、西河等各杂种羌人，切断陇道， 侵犯掠夺三府，向南进入益州，杀死汉中太守董炳。梁琴接受诏令，应当驻守京城，听说羌人侵犯三府，就率兵赶去攻击，转战于武功、美阳之间，接连打败并赶走了他们，羌人渐渐退散。12月，广汉边塞以外的参郎羌投降。这一年，12个郡国发生地震。孝商皇帝永初3年，即有公元109年春季正月庚子日，皇帝举行加冠礼，大赦天下，派遣骑都尉人人监督各郡驻军救援三府。人人作战多次不利，当尖羌、乐解羌攻陷了破羌县，中羌攻陷了临洮县，俘虏了陇西南部都尉。3月，京城发生大饥荒，百姓互相蚕食。壬辰日，公卿到朝廷谢罪，诏令说务必思考变革恢复的办法，以帮助不足。壬寅日，司徒鲁公被罢免。鲁公两次位居三公之位，选拔征辟的高材生做到列卿，郡守的有几十人，而他门下的老门生有的却没有被推荐，以至于有怨恨的。鲁公听说后说，学问不讲究是我的忧虑，学生们难道没有乡里举荐吗？始终没有说什么，也不借助别人的议论。学生来学习，他一定深入考究诘问，学业完成后才感谢并送走他们。学生说，鲁公的感谢和议论不是可以轻易得到的。夏季4月丙寅日，任命大鸿胪九江人夏勤为司徒。三公因为国家费用不足，上奏命令官吏百姓缴纳钱粮，可以得到关内侯、虎贲、羽林郎、武官、大夫、官府吏、提旗、营侍等官职，各有等级。甲申日，清河闽王刘虎威去世，没有儿子。5月丙申日，封乐安王刘宠的儿子刘延平为清河王，作为孝王的后嗣。6月，渔阳的乌桓与右北平的胡人1000多人侵犯代郡上谷。汉人韩从跟随匈奴南单于入朝，回去后劝南单于说，关东发生水灾，人民饥饿死光了，可以攻击。单于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反叛。秋季7月，海贼张伯禄等侵犯沿海9郡，杀死郡守、县令、县长，派遣侍御史8郡人庞雄监督州郡军队攻击他们，张伯禄等请求投降，不久又聚集起来。9月，雁门乌桓率众王吴和云与鲜卑首领丘伦等以及南匈奴古多后合兵7000骑兵侵犯五原，与太守在高渠谷交战，汉军大败。南单于在美济包围了中郎将耿种。冬季11月，任命大司农陈国人河西代理车骑将军、中郎将庞雄为副将，率领五营及边郡兵20000多人，又下诏辽东太守耿奎率领鲜卑及各郡兵共同攻击，任命梁琴代理度辽将军。庞雄、耿奎攻击南匈奴，遇见日逐王，打败了他。12月辛酉日，9个郡国发生地震。乙亥日，有彗星出现在天苑星区。这一年，京城及41个郡国降雨成灾，滨州、凉州发生大饥荒，百姓互相蚕食。太后因为阴阳不调和，军队屡次出征，下诏年终宴请遣送卫士时不要设置游戏奏乐，减少逐邑的镇子一半。孝商皇帝永初4年，庚戌，公元110年春季正月，元旦朝会，撤去音乐，不陈列冲停车。邓志在位，颇能推荐贤士，推荐河西、李和等在朝廷任职，又征召红农人杨震、8郡人陈产等安置在幕府，天下人称颂他。杨震孤苦贫寒而好学，通晓欧阳、尚书，见识通达，博览群书，儒生们为他编话说关西孔子杨伯起。教授20多年不回应州郡的礼聘征召，人们说他年纪大了，但杨震的志向更加坚定。邓志听说后征召他，当时杨震已经50多岁，连续升迁到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前往郡中赴任时，路过昌邑，以前他所举荐的荆州茂才王密担任昌邑县令，夜晚怀揣10斤黄金送给杨震。杨震说，故人了解你，你不了解故人，为什么？王密说，黑夜没有人知道。杨震说，天知道，地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王密惭愧地离开，后来改任涿郡太守，生性公正廉洁， 子孙常常吃蔬菜不行。老彭有中有人想让他为子孙置办产业，杨震不肯，说让后代被称为清白官吏的子孙把这个留给他们，不也很丰厚吗？张伯禄再次攻打郡县，杀死官吏，党羽日益众多，下诏派遣御史中丞王宗池符节征发幽州、冀州各郡兵共数万人，征召宛陵县令扶风人法雄为青州刺史，与王宗合力讨伐。南单于包围耿种几个月，梁琴、耿奎在蜀国故城攻击并斩杀了他的一员别将，单于亲自率兵迎战，梁琴等又打败了他，单于于是领兵退回虎泽。丙午日，下诏削减百官及州郡县的俸禄各有等级。二月，南匈奴侵犯常山，滇陵派兵侵犯包中，汉中太守郑勤遗失驻扎在包中，任尚的军队长期出征没有战功，百姓荒废了农业，于是下诏任尚率领官吏士兵返回驻扎长安，罢免遣散南阳、颍川、汝南的吏士。乙丑日，开始设置京兆虎牙都尉于长安，扶风都尉于雍，如同西京三府都尉的旧制。业者庞参劝说邓志将边郡不能自存的百姓迁徙到三府居住，邓志同意，想要放弃凉州，集中力量对付北方边境。于是召集公卿集会讨论，邓志说，好比衣服破旧，用一件来补另一件，还能有一件完好，如果不这样，两件都保不住。公卿都认为对。郎中陈国人于许对太尉张宇说，如果采用大将军的策略，有三点不可，先地开拓疆土，劳苦后才安定，现在害怕小的花费，全部放弃，这是第一不可。凉州既然放弃，就以三府为边塞，那么皇家园林就暴露在外，这是第二不可。所以说，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自凉州，世风壮勇凶猛，熟悉军事。现在羌人、胡人之所以不敢占据三府，造成心腹之害，是因为凉州在后面的缘故。凉州市民之所以冲锋陷阵，冒着箭矢在战阵中，父亲死在前面，儿子在后面作战，没有反顾之心，是因为属于汉朝的臣属。现在推开抛弃他们，割掉放弃他们，百姓安土重迁，必定伸长脖子怨恨说，朝廷把我们抛弃给夷狄。即使是负义从善的人，也不能没有怨恨。如果突然生变，趁着天下饥荒疲弊，趁着海内虚弱，豪杰相聚，横梁才能立帅，驱使敌人。羌人作为前锋，席卷东晋，即使孟奔、夏禹为士卒，姜太公为将领，恐怕还不足以抵挡。这样，函谷关以西、皇家园林和旧京就不再是汉朝所有了，这是第三不可。议论者用补衣来比喻，还会有一件完好，我恐怕这就像毒疮侵蚀蔓延而没有止境。张宇说，我没有想到这些，如果没有你的话，几乎坏了国家大事。于许于是劝张宇收罗凉州豪杰，将他们的州牧、郡守的子弟引入朝廷，令各府各征召几人，对外激励报答他们的功勋，对内拘束防止他们的邪计。张宇认为他的话好，又召集四府商议，都听从了于许的建议。于是征召西州豪杰为院属，任命州牧、郡守、长吏的子弟为郎，来安慰他们。邓志因此憎恨于许，想用法令重伤他。正逢朝歌贼人宁纪等数千人攻打杀死官吏，屯聚多年，州郡不能禁止，于是任命于许为朝歌县长。他的故交都为他哀悼，于许笑着说，做事不必艰难，是臣子的职责，不遇到盘根错节，不能分别利器，这正是我立功的时候。刚到任，拜见河内太守马棱。马棱说，你是个儒生，应当在朝廷谋划，却到了朝歌，我很为你担忧。于许说，这些贼人像犬羊一样聚集，只是为了求温饱而已，希望太守不要担忧。马棱说，为什么这样说？于许说，朝歌是古时韩国、魏国的郊野，背靠太行山，面临黄河，离敖仓不过百里，而青州、冀州的流亡百姓数以万计，贼人不知道打开仓库招纳众人，抢劫武库兵器，占据城高，斩断天下的右臂，这是不值得担忧的。现在他们的部众刚强盛，难以与他们争锋，用兵不厌权诈，希望您放宽约束，不要让我有所拘束而已。到任后，设立三个科目招募壮士，从院士以下各自举荐所知，其中抢劫杀人的为上等， 商人偷盗的次等，不务正业的为下等，收得100多人，允许为他们设宴，全部赦免他们的罪，让他们进入贼人中间，引诱他们劫掠，然后埋伏军队等待，于是杀死贼人几百人。又秘密派遣贫穷的能缝纫的人给贼人做衣服，用彩色线缝在衣襟上，有到市里去的，官吏就捉住他们。贼人因此而惊骇离散，都称颂神明，县境全部平定。三月，河西的军队到达五原曼伯，突然得病，不能前进。派遣庞雄与梁勤、耿种率领步骑兵16000人进攻虎泽，连营逐渐前进。单于看到各军一起推进，非常恐惧，回头责备韩琮说：“你说汉人死光了，现在这些是什么人？”于是派遣使者请求投降，答应了。单于脱下帽子，赤着脚，对着庞雄等跪拜陈述，口称死罪。于是赦免了他，待遇还像当初一样。于是归还所掳掠的汉人男女，以及被羌人掠取转卖到匈奴中的共10000多人。恰逢河西去世，立即任命梁勤为度辽将军。庞雄返回，担任大鸿胪。仙灵羌再次侵犯包中，郑勤想要攻击他们，主簿段崇劝谏，认为敌军乘胜而来，锐气不可阻挡，应当坚守等待。郑勤不听，出城交战，大败，死了3000多人。段崇以及门下吏王宗、元展用身体挡住刀锋，与郑勤一同战死，将金城郡治所迁到襄武。戊子日，杜陵园发生火灾。癸巳日，9个郡国发生地震。夏季四月，6个州发生蝗灾。丁丑日，大赦天下。王宗、法雄与张伯禄连续作战，击败并赶走了他们。恰逢赦令到达，贼军因为官军没有解除盔甲，不敢投降。王宗召集刺史太守共同商议，都认为应当继续进攻。法雄说：“不对，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勇力不可依仗，胜利不一定能保证。贼军如果乘船出海，深入远岛，攻打他们并不容易。趁着有赦令，可以暂时撤兵来安抚诱导他们的心意，他们势必解散，然后再图谋，可以不用交战就平定。”王宗认为他的话有道理，立即撤兵。贼军听说后非常高兴，就归还了所掳掠的人口。但只有东来郡的军队没有解除盔甲，贼军再次惊恐，逃往辽东，停留在海岛上。秋季七月已有日，3个郡发生大水灾。齐都尉人人与羌军作战多次失败，而且士兵放纵，被用囚车押送到廷尉处处死。护羌校尉段喜去世，重新任命前任校尉侯霸接替他，将治所迁到张掖。九月甲申日，益州郡发生地震。皇太后的母亲新野君生病，太后驾临他的府邸，连日住宿。三公上表坚决劝谏，才回宫。冬季十月甲戌日，新野君去世，派司空办理丧事，礼仪比照东海公王。邓志等人请求退职守丧，太后想要不允许，询问曹大家，曹大家上书说：“我听说谦让的风气，没有比这更大的德行了。现在四位舅舅深切秉持忠孝，隐身自退，而陛下因为边疆尚未安宁，拒绝而不允许。如果日后有丝毫比今天更甚的情况，我真担心退让的美名不能再得到了。”太后于是同意了。等到服丧期满，诏令邓志重新回朝辅政，重新授予以前的封爵。邓志等人叩头坚决推让，才停止。于是他们都以奉朝请的身份，位次在三公之下，特进列侯之上，遇到重大议论，就到朝堂与公卿共同参谋。太后诏令殷后的家属都回原郡，归还他们的财产500多万钱。孝商皇帝永初五年，辛亥年，公元111年，春季正月庚辰朔日发生日食。丙戌日，10个郡国发生地震。己丑日，太尉张宇被免职。甲申日，任命光禄勋颍川人李修为太尉。仙灵羌侵犯河东，到达河内，百姓互相惊扰，大多向南逃跑渡河。派北军中后朱宠率领5营士兵驻扎孟津，诏令魏郡、赵国、常山、中山修筑物堡哨所616处。羌军已经强盛，而沿边郡的2000担官员、县令、县长多是内地郡人，都没有守战之意， 都争相上书请求迁移郡县以躲避敌寇。三月，诏令陇西郡迁到襄武，安定郡迁到美阳，北地郡迁到池阳，上郡迁到崖县。百姓留恋故土，不愿离开旧地，于是砍掉他们的庄稼，拆毁房屋，铲平营垒，破坏积蓄。当时连年干旱、蝗灾、饥荒，而驱赶逼迫劫掠，流离分散，沿途死亡，有的抛弃老弱，有的成为别人的仆妾，损失了大半人口。又任命任尚为侍御史，在上党郡羊头山攻击羌军，击败了他们，于是撤出了孟津的屯兵。傅余王侵犯乐浪郡，高句丽王公与魏末侵犯玄兔郡。夏季闰四月丁酉日，赦免凉州及河西四郡。海郡张伯禄再次侵犯东莱郡，青州刺史法雄击败了他，贼军逃回辽东，辽东人李九等人共同斩杀了他，于是州界恢复清静。秋季九月，汉阳人杜琦及其弟杜继贡同郡人王信等人与羌军勾结谋反，聚集部众占据上归城。冬季十二月，汉阳太守赵伯派门客杜袭刺杀了杜琦，封杜袭为讨监侯。杜继贡、王信等人率领部众占据出泉营。这一年九州发生蝗灾，八个郡国出现水灾。孝商皇帝永初六年壬子年，公元112年春季正月甲寅日，诏令说，凡是进献的新鲜食物大多不合时节，有的通过温室培育强行催熟，有的挖掘萌芽味道没有达到而夭折生长，这难道是顺应时节养育万物吗？传说不合时令的东西不吃，从今以后应当祭祀灵庙以及供应御用的都必须等到时节再进献，总共省去23种。三月十个州发生蝗灾。夏季四月乙丑日，司空张敏被免职。己卯日，任命太常刘恺为司空，诏令光武帝建武时期的28位员工将领都延续封爵。五月发生旱灾。丙寅日，诏令从中二千石以下到黄寿官员全部恢复俸禄等级。六月壬辰日，豫章郡元西元山发生山崩。辛巳日，大赦天下。侍御史唐喜讨伐汉阳贼军王信，击败并斩杀了他。杜继贡逃亡，投奔滇陵。这一年滇陵去世，他的儿子林昌继位，年纪还小，同族郎莫为他出谋划策，任命杜继贡为将军，另外驻扎在丁西城。孝商皇帝永初七年癸丑年，公元113年春季二月丙午日，18个郡国发生地震。夏季四月乙未日，平原怀王刘胜去世，没有儿子。太后利乐安遗王刘宠的儿子刘德为平原王。丙申会日发生日食。秋季护羌校尉侯霸、骑都尉马贤在安定郡攻击仙灵羌的别部劳羌，斩获首级1000人。发生蝗灾。孝商皇帝元初元年甲寅年，公元114年春季正月甲子日，改年号。二月乙卯日，日南郡地裂，长100多里。三月癸亥日，发生日食。诏令派兵驻扎在河内郡通古要道33处，都修筑务壁，设置战鼓，以防备羌军侵犯。夏季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京师及5个郡国发生旱灾、蝗灾。五月仙灵羌侵犯雍城。秋季七月，蜀郡夷人侵犯残陵县，杀死县令。九月乙丑日，太尉李修被免职。羌人首领好多与各部族在武都、汉中、八郡抢掠，板损蛮人救援他们。汉中武官院成信率领郡兵与蛮人共同攻击，击败了羌军。好多逃回，截断陇道，与林昌会合。侯霸、马贤在扶罕与他们交战，击败了他们。辛未日，任命大司农山阳人司马褒为太尉。冬季十月戊子朔日，发生日食。凉州刺史皮阳在敌道攻击羌军，大败，死了800多人。这一年15个郡国发生地震。孝商皇帝元初二年乙卯年，公元115年春季护羌校尉庞参用恩德信义招抚引诱各部羌人，好多等人率领部众投降。庞参派遣他们到朝廷， 赐给好多侯爵印信，送他回去。庞参开始回到令居县治所，打通河西道路。林昌分兵侵犯益州，派中郎将尹就讨伐他。夏季四月丙午日，立贵人荥阳人严氏为皇后。皇后生性嫉妒，后宫李氏生下皇子刘保，皇后用毒酒杀害了李氏。五月，京师发生旱灾，河南及19个郡国发生蝗灾。六月丙戌日，太尉司马褒去世。秋季七月辛巳日，任命太仆泰山人马英为太尉。八月，辽东鲜卑人包围吴律县。九月，又进攻富丽营，杀死县令。壬午会日，发生日食。引咎攻击羌军同党吕叔都等人，蜀人陈省、罗恒应募刺杀了吕叔都，都被封侯，赐给钱。诏令屯骑校尉班雄驻守三府。班雄是班超的儿子。任命左冯翊司马钧代理征西将军，督率关中诸郡兵8000多人。庞参率领羌胡兵7000多人，与司马钧分道，同时进攻临昌。庞参的军队到达永氏县东，被杜继贡击败撤退。司马钧独自进军，攻下丁西城，杜继贡率领部众假装逃跑。司马钧命令右扶风仲光等人收割羌人的庄稼，仲光等人违反司马钧的调度，分散兵力深入，羌人于是设伏兵拦击他们，司马钧在城中恼怒而不救援。冬季十月乙未日，仲光等人兵败，全军覆没，死了3000多人，司马钧于是逃回。庞参已经错过约定的日期，声称有病撤退，都因此被定罪征召下狱，司马钧自杀。当时度辽将军梁勤也因事获罪抵罪。校书郎中扶风人马荣上书称赞庞参、梁勤的才智能力，应当宽恕他们的过失，则求他们效力。诏令赦免庞参等人，任命马贤代替庞参兼任护羌校尉，又任命任尚为中郎将，代替班雄驻守三府。淮县县令于许劝说任尚道，兵法说弱不攻强，走不逐飞，这是自然的趋势。现在敌军都是骑兵，日行数百里，来如风雨，去如离弦之箭，用步兵追赶他们，形势赶不上，所以虽然驻兵20多万，旷日持久而没有功效。为您考虑，不如撤去各郡的军队，让他们各自出钱数千，20人共同买一匹马，用10000骑兵的兵力追逐数千敌兵，尾追拦截，他们的道路自然穷尽，既便利百姓，又有利于事情，大功就可以建立了。任尚立即上言，采用他的计策，派轻骑兵在丁西城攻击杜继贡，击败了他。太后听说于许有将帅的谋略，任命他为武都太守，数千羌军在陈仓小谷拦截于许，于许立即停军不进，而扬言说上书请求援兵，等援兵到了就出发。羌军听说后，就分兵到附近各县抢掠。于许趁他们兵力分散，日夜兼程，一天走100多里，命令将士各做2个灶，每天增加1倍，羌军不敢逼近。有人问，孙膑减灶而宁增灶，兵法说每天行军不超过30里，以防备不测，而现在一天将近200里，这是为什么？于许说，敌兵众多，我军兵少，慢行就容易被迫上，快速前进他们就无法预料，敌军看到我们的灶每天增加，一定会以为郡兵来迎接，人多行速，一定害怕追赶我们。孙膑显示弱小，我现在显示强大，是形势不同的缘故。到达郡之后，士兵不满3000人，而羌军有10000多人，围攻赤亭几10天。于许于是命令军中强弩不要发射，而暗中发射小弩。羌军以为箭力弱，射不到，就集中兵力猛烈进攻。于许于是让20张强弩共同射一个人，发射没有不中的，羌军大为震惊，撤退。于许于是出城奋力攻击，杀伤很多。第二天，全部陈列他的军队，让他们从东郭门出，北郭门入，更换衣服，来回几周。羌军不知他的兵力多少，更加惊恐动摇。于许估计贼军应当撤退，就暗中派500多人在浅水处设伏，等候他们的退路。敌军果然大举奔逃，于是伏兵掩击，大败他们，斩杀俘虏很多，贼军因此败散。于许于是查看地势，修筑营垒180处，召回流亡百姓，赈济平民，开通水运。于许刚到郡时， 谷美食1000钱，盐美食8000钱，现有户口13000户。任职三年后，米美食80钱，盐美食400钱，百姓增加到4万多户，人人富足，家家充裕，一郡于是安定。11月庚申日，10个郡国发生地震。12月，武陵郡里中蛮人反叛，周郡讨伐平定了他们。己酉日，司徒夏勤被免职。庚戌日，任命司空刘凯为司徒，光禄勋元敞为司空。元敞是元安的儿子。前虎贲中郎将邓弘去世。邓弘生性节俭朴素，沿袭欧阳尚书，在宫中教授皇帝。有关部门上奏追赠邓弘骠骑将军，位特进，封西平侯。太后追念邓弘平素的志向，不增加赠位衣服，只赐钱1000万，布1万匹。兄长邓志等人又推辞不接受，诏令封邓弘的儿子邓广德为西平侯。将要下葬时，有关部门又上奏征调五营轻车骑士，礼仪比照霍光的旧例。太后都不听从，只用白盖双旗，门生挽车送葬。后来因为皇帝老师的重责，分出西平侯国的兜乡，封邓广德的弟弟邓辅德为兜乡侯。